欢迎收听由磨铁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《成交力》，作者贺佳，演播乐飞，第九集，如何通过线上成交十万元级的大客户。说到线上成交，很多做咨询培训或者是保险行业的朋友都会摇摇头，线上是趋势，但线上没有办法成交大客户。其实你错了，是因为你做线上成交的方法不对。有一个年薪百万元的培训师的朋友这么跟我说，你跟我说要做线上，线上不就是卖那些9.9元的直播课或者是几百元的训练营吗？能赚什么大钱呢？还有一个年入千万元的保险业的资深总监跟我聊过，我也知道线上营销是未来的趋势，可线上的流量实在是太不精准了，很多客户年收入连50万元都没有，他们怎么可能买得起我们的产品和服务呢？线上成交不了大客户，是你的方法不对，成交的背后是信任。只要客户重复3到4次看到你，而且又有需求，就一定会成交。线上的营销可以让我们更多的被客户看见，从而带来更快的成交流程。传统线下的大客户的销售有多次客户拜访的环节，根据项目金额的不同，成交周期从3个月到半年甚至1年不等。我们认真的想一想，是不是每一个环节都有必要去进行线下的1对1的见面呢？答案是否定的，线上并不是要取代线下，而是为了帮助我们更快的成交。299元带来20万的收入，线上获客加线下签单的模式。在我看来，线上和线下的成交并不是相互取代的关系，而是未来必定会发生融合。讲一个我的真实故事，之前呢，我的演讲训练营有段时间的价格很便宜，只卖299元。当时呢，有一个知名的互联网公司的总监，他从我的朋友圈里看到了这个训练营，就开始报名了。由于时间问题没有听完，但是他听了2节课后觉得我还不错，所以就把我推荐给了公司的其他人。后来我和这个公司签了一个20多万元的演讲辅导合同。线上其实可以获得高单价的客户，前提是你要跟有结果的人学，掌握正确的方法。我前段时间呢，和一个年营业额在7000万元左右的连锁烘焙的学校的创始人交流，他的线下课单价在5000元左右，甚至10000元。之所以不做线上，是因为觉得线上的客单价太低，看不上这几百元的收入。我后面跟他讲了一个观点，他就给我打了30000元，成为了我的私教学员。我这么告诉他，不要把几百元的线上产品当成你的利润产品，你要把它融合成你的高单价的线下课成交流程的一部分。客户在线上花几百块钱，却感受到了几千元的价值。客户对你有了一定的信任之后，你再去成交他几千元的线下课，成交率一定能够提升1到2倍。其实不仅是线下培训行业可以用这个线上获客加线下签单的模式，保险销售、咨询、法律援助也可以用这个模式。我们在线上获得的不是利润，而是信任，信任会让你的线下成交变得更容易。多输出，让客户看到你3到4次就会成交。我之前有一个客户是建筑业的中层，百万年薪，他成为我的客户的过程特别有意思。起先的是他在某个公众号里边看到过我的文章，可能觉得只是听这个老师并没有什么样的感觉，之后呢，他在京东的首页又看到了我的新书《表达力》，这个时候他对我的好奇心又多了一些。随即呢，他的同行有一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在朋友圈里推荐了我的书，因为他本来就想学习演讲，而且他朋友圈里的推荐让他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，这老师是谁呀？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地方都能够看到他？为什么要让大家在线上输出干货呢？就像我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一样，是为了给客户提供价值。给客户提供了价值，他们就会对你有信任。 客户多次的看到你，又会加强这份信任。《销售巨人》这本书里讲，在高单价的销售里面，成交率高的销售平均只会提出 1.3 次的成交请求，而成交率低的销售平均会提出 3.1 次的成交请求。真正厉害的成交是你开口之前就知道客户愿意买单。线上可以让客户更多的看到你，从而加强信任的构建。如果你也想在线上成交大客户，我希望你记住这句话，成交的背后是信任。四种方式快速建立和客户的信任。我曾经对我的团队的成员说，在正式成交之前，我们要首先回答客户的一个问题，客户为什么要买？这个问题的背后是看你有没有发现客户的痛点，能不能够洞悉他的潜在需求。客户对你的信任与你抓痛点的能力是相关的。如果你是一个新人，没有那么多人为你背书的时候，你可以找准客户的痛点，讲到点上会直接影响客户对你的信任。很多销售刚见到潜在的客户就开门见山的介绍产品，这种思路呢是不对的。你优先强调的应该是你的客户面临着什么样的问题。我见过一个保险经纪人，他很厉害的一点就是不会直接讲要推荐你买什么样的保险，相反他会告诉你保险这个领域里面坑很多，都有哪些坑。比如很多保险销售会推荐什么什么样的理财型的保险，实际上特别的坑。他就是洞察到了这个客户的痛点，在沟通的开始建立信任。你每一次尝试开口之前，都要先给对方一个听你讲话的理由。比如我是收纳专家，我想要售卖自己的收纳服务，客户为什么要买呢？我可以说，因为现在呢，房价这么高，大多数人的家呢都是小户型，房间呢会比较拥挤。那痛点就是，客户请人来帮忙设计收纳方案，可以让家里的面积在现有的基础之上，看上去大 50%， 省下几十万元。以我个人为例，我发现呢，很多人都有沟通的困难症，要么不敢开口，要么说不到点上，这就是痛点，是需求。我是演讲教练，我可以让你通过演讲来提升自己的沟通效率，让你的演讲做到愿意听、记得住、能传播，让你扩大自己的影响力。这就是你为什么要买我的服务。这是构建信任的第一种方式，抓住客户的痛点。这里的关键点就是根据对方的痛点、需求，激发对方的兴趣，再说出我能够提供给你的价值。找到客户的痛点，让他们知道购买这项产品的必要性。可是为什么要跟你买呢？客户为什么要在你这里购买服务呢？这是构建信任的第二种方式，找到背书。背书可以看作是社会的认同。比如呢，想一想你曾经服务过多少人。我有一个学员呢是营养师，他说呢，他已经帮助1000多个家庭养成了健康的膳食习惯。这就是在说，我已经帮助了1000多个家庭，我还会坑你吗？这就是社会认同。如果你在做短视频运营，你也可以说自己服务过多少家公司，制作了多少个短视频，效果好的分别收获了多少个赞。你的背书可以是一些权威的认证。这时呢，你就可以说出自己服务过的最厉害、最有权威性的客户。比如我会在自己的介绍当中说，我曾经辅导过长江商学院 CEO 班，还为腾讯、华为、携程等这种大型公司提供过服务，同时呢，也是一些明星的演讲教练。如果你没有这些权威的认证，你就应该思考一下，怎样才能够得到这些比较权威的认可。比如你可以强化自己的专业技能，并且努力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你，吸引那些比较厉害的客户。这个投入产出是很高的，因为以后这些权威会一直为你背书，证明你的专业程度。在背书的时候，你也可以给客户一些承诺，比如承诺自己的服务质量，并且一定做到。比如淘宝有7天无条件退货，百果园会对客户承诺不好吃可以退货， 奈雪的茶承诺，如果不好喝，客户可以拿没喝完的茶重新换一杯新的。你可以说，如果多少时间内客户觉得没有效果，不满意，就可以全额退款，这也会让顾客更愿意跟你买。第三种构建信任的方式，通过自我袒露来建立情感链接。什么是自我袒露呢？自我袒露也称为自我暴露、自我揭示，就是指呢，人们自愿把自己最真实的想法、经历、缺点告诉别人，向别人说心里话。怎样进行自我袒露呢？可以讲自己不擅长的方面。举个例子，面对中高层的管理者，你可以说，我不太擅长建立情感链接。面对状态有点低迷的人，你可以说，我赚钱的欲望呢，有一搭没一搭的。面对远离职场多年和粗线条的男生，你可以说，我数学不太好，算账算不清。当然，需要注意的是，自我袒露的内容是那些无伤大雅的缺点。你如果是一个销售，你想跟客户自我袒露，就不能说，说实话，我的能力不是很专业。客户听了心就悬了，这信任呢，也不需要构建了。第四种构建信任的方式，表达认可。讲出对方的一个优点，每个人都会喜欢那些和自己相似的人，以及赞美自己的人。我们在夸别人的时候，要注意说出一个细节，如果没有细节，我会觉得你是为了我的钱才夸我的，并不真诚。以上呢，就是构建信任的四种方式，找准客户的痛点，权威背书，情感链接，表达认可。最后，构建信任的过程当中还要注意的一个点，就是管理客户的预期。客户体验等于服务减预期，你的服务超出了客户的预期，客户就会超出预期。我有一个学员呢，他是一所国际学校的教务主任，他会做一件事，就是在第一次见到家长的时候，和家长说清楚，学校不许怎么怎么样，不许怎么怎么样，不许这样这样，通过这种方式降低家长的预期。如果家长们预期太高之后，后续不能全部满足和实现，就会出现退费的情况。我以前在服务客户的时候，就常常会犯一个错误，过度服务，导致呢客户觉得我的时间不值钱，还会提更多的问题。现在我知道了，面对客户的额外需求，就会说，这个需求不是不可以，不过要加钱。四个步骤让你快速成交高单价的客户。在成交低价产品的过程当中，客户自己看了产品的介绍和客户的案例，可能就直接下单了。那么如果是高单价的产品，怎样和客户成交呢？第一步，优化成交的心态。一呢，是了解客户的需求。你可以呢，做一件事来了解客户的需求，客户类型化。我会把我的客户进行类型化的调整，比如创业者的需求是什么，职业经理人的需求是什么。面对不同的客户，先要把客户类型化，能更好的了解他们的需求。第二，为什么不好意思收熟人的钱？你没有意识到你在给别人创造价值，而是感觉在推销自己。其实熟人愿意付费，是对你的能力的认可。你收费之后，给对方提供优质服务是一种责任。第三，不要过度服务。我有个学员呢，是做营销顾问的，他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就是与线上引流来的客户能聊一个小时，但是完全没有提到自己的产品。第四，不要过度的推销。有些人的问题呢，在于过度服务，有些人的问题却是过度推销，这个度很难把握，但很多的保险经理人能非常的容易的做到。30分钟的对话，你可以先花15分钟提供价值，再花5分钟过度，最后花10分钟来讲你的产品。我可以讲一个真实的案例，我成交的团队的成员牧羊人遇到过一个腾讯退下来的部门总经理，这个客户呢，肯定是有付费能力的。牧羊人就和他聊了40分钟，天南海北的聊，但最后却没有能成交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牧羊人并没有引导他，完全就是闲聊。聊了很久之后，牧羊人意识到不能再这么聊下去了，就直接扔了一个海报和付款的二维码，这么生硬，当然成交不了。第五， 比起单次得失，更要看重成交复盘带来的成交能力的提升。为什么要复盘？因为通过复盘，我们可以知道在这一次成交过程当中做对了什么，同时我们也可以反思做得不恰当的地方，在后续进行优化。只有不断的成交和复盘，我们才可以形成属于自己的方法论，提高成交能力。第二步，定价策略，给客户一个马上下单的理由。你一定听说过，好的，我明天给钱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通过定价，我们可以给客户一个马上下单的理由。通过我的多次的亲身实践，这个真的是很有用的方法，所以你一定要记住。比如这个月你只为30个客户服务，名额满了，那其他的客户呢，就只能往后排队了。如果你的课程只招300人，招满了，客户就只能等下个季度了。再比如阶梯的涨价，比如每500人涨价50元，或者是限时买赠、限时折扣，这种限时优惠的策略，其实利用的是人们厌恶损失的心理，晚下单就意味着要多交钱。